好，弟兄姐妹早安。我在2022年春季的时候啊，开始我的神学院的学习。我当时在神学院上的第一门课，就是叫《文化与世界观》啊。这门课的话，在上的过程中间呢，需要我们去调研，调研一个问题。我当时呢，也就是趁着这个机会啊，也是访谈了大概有十几位啊，将近20位这个在医药领域工作的一些华人的科研人员，我约谈的问题是什么呢？你认为我们人性中啊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当然，个人的回答啊可以说是千姿百态，但是也有很多共同点。我最后把它们归纳了一下，大家共同的认为我们人性中根本的问题包括哪一些呢？嫉妒、贪心、自私、骄傲，还有很多很多。如果说我今天要问你啊，可能你也会认为也是认同啊，这些都是我们人性共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话呢，都是我们基督徒需要面对的。我们怎么样呢？是在这个也是在我们基督徒生命中间啊，需要去击败的，即哥利亚。大家知道哥利亚啊，是大卫这个击败的一个非利士人的巨人。而我刚才讲的这些人性中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呢，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要击败的属灵的这个哥利亚。所以呢，我就是从今天开始啊，我就是准备开始一个基督徒生命中的哥利亚的系列讲道。每一次讲道，我们会讲一个哥利亚。那么今天讲的这个哥利亚是什么呢？今天讲的呢是，其实是一对双胞胎啊。为什么是双胞胎呢？一个叫嫉妒。另外也叫嫉妒，我们这个中文呢很麻烦啊，这个发音是完全一样。如果英文的话呢，可能好一点啊。一个叫 envy，一个叫 jealousy，对吧？所以我今天在讲的过程中间啊，如果我讲嫉妒和嫉妒，你知道我在讲什么？那么假如我实在想强调那个第一个嫉妒，我就说是女嫉妒，因为是女字开头的啊。第二个嫉妒又是心字，这个在底下，我就说是心嫉妒，你就大概我知道在讲什么了，好吧？因为这两个字中文是一模一样，实在是没办法给他讲。你看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讲的时候你是很难区分，好吧？那么这个两个嫉妒有什么区别呢？我在这个屏幕上打印了出来啊。它的要点是什么？嫉妒是别人拥有，而你没有，你的心里面会怎么样？不满，为什么他有？第二个心嫉妒是倒过来，是自己拥有，但是怕被别人夺走，怕被别人超越。心里面就产生了防御，所以这个是嫉妒。所以这两个呢，应该来说啊，密切相关。是这两种嫉妒都是有共同的根源，他们也会产生一些共同的结果。它的结果会怎么样？会破坏关系啊，吞噬我们的喜乐，也会使人这个远离神，对吧？所以我今天在讲的过程中间呢，我一般情况下我就讲第一个嫉妒，但是这个原则都是完完全全适用于第二个那个新嫉妒啊。我在讲之前，我首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在古希腊，有一个非常年轻的运动员去参加这个赛跑，他跑的是非常好，但是非常遗憾呢，他最后得的是第二名，跟第一名呢应该说是毫厘之差。那么结果的话，这个比赛完了以后呢，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呢就为第一名的选手树立了一个高大的这个雕塑啊，那么就表示纪念他啊。但是这个雕塑啊被立起来了以后啊，这个屈居第二名的这位年轻人呢，心里面非常的不是滋味，他心里面就充满了嫉妒，他心里面就是暗暗的决定啊，他想毁掉这个雕塑啊。所以每天晚上这个黑夜来临的时候，他就干一些事情，他就带着作案的工具啊，到这个广场上面去偷偷的去凿那个雕塑的底座啊。但每天凿是一点点啦，别人看不出来的。他的目的是希望有一天这个雕塑会怎么样倒下来。那么有一天晚上，当他去像往常一样去雕做穴的时候，因为做穴的可能太多啊，结果雕像的根基呢就突然的这个裂开，整个的这个巨大的这个雕塑啊，一下子就轰然的就倒下，刚好就压在这个嘛，压在他的身上。那么结果怎么样？一命呜呼啊！ 我们看起来真是非常悲剧的事情啊！这个事情的起因就是因为他非常嫉妒，因为他得了第一名，为什么要为第一？他得了第二名，我跟他只是毫厘之差，可能就是差了0.001秒，为什么为他献了雕像？但是结果因为这个嫉妒会怎么样？使他自己最后毁掉的不是别人，首先毁掉的是他自己。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属灵的觉得也是这样，我们嫉妒往往毁掉的不是别人，首先毁掉的是我们自己。刚才讲的是个故事啊，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个活生生的例子啊，这个例子就是扫罗王啊。这个我今天就要讲的这段经文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18:6-12。好，我们下面首先把今天那个经文先看一下啊。我邀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这个诵读啊这一段经文啊。我想上一次个温牧师在我们中间讲到啊，我们一起来诵读经文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们一起读，我们从第6节。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磬，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给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扔，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2次。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有机会在讲台上一起来分享嫉妒这样一个哥利亚。真的是求主也借助扫罗的这个故事来对我们说话，真的是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通过这篇信息让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的来胜过嫉妒，真的是用这个信息来建造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来建造我们这个教会的合一。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请坐啊，弟兄姐妹。那我们刚刚在读的这段经文啊，我们也非常清楚地看到啊，这个嫉妒跟嫉妒这两个巨人如何的在扫罗的身上啊，在怎么样的滋生的，怎么样的摧毁了他和大卫的关系，也破坏了甚至整个以色列王国的秩序啊。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这个新闻的思想呢，一个是嫉妒与嫉妒它的危害性，它的普遍性，嫉妒的根源在什么地方，还有我们在基督里面如何来胜过他们。我们的目的就是想建造我们个人的生命和我们这个教会。我想在这个具体展开之前，我们把刚才的这读的这段经文啊，我们还会稍微先细致的看一下。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啊，它的背景是什么啊？我们当时如果大家对这个撒母耳记比较熟悉的话，大家知道这个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前面的一个背景就是大卫击杀哥利亚的事情。那么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呢？我们看17:4-7，对这个巨人哥利亚有描述啊。他说：“从腓尼士营中出来的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6肘，零一虎口，头戴钢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膝之间背负铜戈，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00舍克勒。我们都知道这个个人居利亚啊，这个哥利亚是相当的怎么样高啊，是有6肘，并且他也是非常的是一个有训练有素的一个战士。他当时就是跟以色列人在征战的时候就在骂阵。我们看看后面有更多的经文描述这个情况啊。 我们看一下17章的10到11节，就描述这个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过来，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怎么样？惊慌，极其害怕。在17章的16节说，那非利士人从早到晚出来站着，如此40日。我们知道这个40天对以色列人意味着什么？他们拿这个巨人怎么样？毫无办法。我们知道后来我们的另外一个主角就是大卫出现了啊。大卫后来就是借助他的用那个弹弓啊，不是弹弓，就是一个石头啊，用个石子，然后去跟哥利亚就作战。后来是怎么样？把那个巨人呢？大卫是本身就是个牧羊童啊，但是他对耶和华信靠耶和华的名，他后来就击杀了这个非利士人的巨人哥利亚。所以这个胜利的消息后来传遍了整个以色列。那你可以想想百姓是个什么状态，群情激昂，国家也是一片这个欢腾。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今天的经文就出现了。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今天的经文首先来看一下6到7节。6到7节说，大卫打死了非利士人回来，众妇女从以色列各城出来唱歌跳舞，打鼓欢呼弹琴，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你要看看这两节经文啊，我特别帮那个底下做了个注释啊。众妇女迎接的主角是谁啊？扫罗啊，那个圣经讲的对吧？迎接扫罗王。所以呢，这个6、7这2节经文啊，是描述的呢，是当时啊，这个应该来说，他们古代战争一旦打胜了以后啊，就回来了以后，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个场景，对吧？那么这些妇女他们来迎接这些凯旋的这个勇士，他们用音乐、用舞蹈来表达喜乐，这确实也是非常值得欢庆的事情，对吧？但是问题是，这中间妇女们唱的歌词啊，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句话扫罗听起来了以后非常的不爽，也是在他的心里面就埋下了怎么样导火线。问题出在哪里？就是因为大卫被称赞的比自己多一点点，对吧？一个是千千，一个是万万。虽然这个队伍啊是在迎接扫罗凯旋归来，但是这句歌词引起了麻烦。所以我们首先看起来就是第一个6到7节啊。所以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听了这句话，这个嫉妒啊，这个火苗啊，就在扫罗的心里面啊就开始被点燃。我们看第8到9节。8到9节说，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啊，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我们从这个第8节到第9节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这个嫉妒在扫罗的心里面是怎么运作的，对吧？首先我们上面说的，他听到了个话，扫罗这个什么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听到了这个对比啊，他心里面非常的不喜悦。那么他就放大别人得到的荣誉，说这个万万给大卫，怎么千千给我？这是在他的心里面就产生了第一个嫉妒，女嫉妒啊，就是 envy。但同时呢，他是可以缩小自己的所得，我是得了千千，他还担心怎么样？他的王位只剩下王位没有他了，没有给他了，这个言外之意就担心他的王位也不保。此时他产生了另外一种嫉妒，是吧？扫罗当时是王啊，是一国之君呐、啊，一看到现在有一个新兴之秀啊，这个对他真是一个威胁。所以他此时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嫉妒在扫罗的身上都有表现，所以他担心自己的王位不保。所以嫉妒啊，本身真的是就是这个样子，他是把别人的成功会看成是对自己的威胁。所以原来呢，大卫的胜利啊，是为扫罗，因为他是底下他的手下的一个臣呢、啊，他此时他的胜利是为扫罗赢得战役，对吧？扫罗是当时的王，这个荣耀也是归于以色列的，但是扫罗的眼里面呢， 因为他的眼睛只被那个比较所抓住了，他只看重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嫉妒的眼神呢，从那天起啊，他就紧紧地盯住这个大卫不放，他就开始什么怒视大卫。大家知道扫罗跟这个大卫原来的关系怎么样？如果大家对撒母耳记有熟悉的话，原来对他的感觉怎么样？挺好的，我们看一处经节啊，就在前面一点点。当那个大卫出来服侍扫罗的时候，在16章21到22节说，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甚喜爱他，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扫罗差遣人去见耶西，耶西是大卫的爸爸，说："求你用大卫侍立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面前怎么样蒙了恩。"所以扫罗跟这个大卫在之前呢，根本不是敌人的，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好的。这个他非常欣赏大卫，但是就是因为刚才的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们的关系就出问题了。这个接下来，扫罗不仅是停在这里啊，他心里面有这个嫉妒以后，他就有敌对的行动。我们看一下第10节到第11节怎么说啊？第10节、11节说，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的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扔，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2次。我们从这个10节到11节，我们可以想象扫罗嫉妒大卫嫉妒到什么程度，要置之他于死地，是不是？你可以想象，这个他如果对他这个嫉妒，如果在他的身上啊，如果是一点点都不会到这个程度，他真的是要枪要杀死大卫。这个真的是可以看出来，这个嫉妒不仅是停留在他的心里面，他最后会发展成一个敌意，他最终会采取这个非常恶意的行动。这里说扫罗不是2次对吧，举枪要刺杀大卫，大卫其实根本没有得不住扫罗，对不对？他本身是忠心的服侍扫罗，但是就是仅仅是因为嫉妒，扫罗的心已经被嫉妒给扭曲了，所以使他看见到大卫啊，他就觉得他受到威胁。所以我们如果对撒母耳记比较熟悉的时候，从18章开始一直到撒母耳记上的结束，撒母耳记结束的时候是扫罗王在战死在这个战场上，整个18章到31章就是一个追杀的故事，对不对？从18章一直到31章，所以扫罗完全的失去了理智，嫉妒使扫罗的心充满了对大卫的苦毒啊！想一想，扫罗是一国之君，仅仅是因为一个嫉妒啊，结果就沦落到这样一个状态，大家觉得是不是很可惜啊？很可悲，其实也很可叹，但更重要的，其实因为扫罗这个嫉妒，也导致了他跟神的关系失去了神的同在。我们看一下最后一节啊，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我们从这句经文啊，其实后面13节、14节、15节后面还在有继续的描述，我们单单从12节就可以看出来啊，我们这个嫉妒常常是因为自己失去了与神的这个关系，因为大卫耶和华与大卫同在，不再与扫罗同在，所以扫罗的心里面是充满了恐惧跟敌意。所以他充满了恐惧跟敌意，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是出了问题。大家从这个经节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啊。所以扫罗这个例子啊，也是对我们也是个提醒，对吧？嫉妒与嫉妒不仅是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也更加的反映了我们人跟神之间关系的破裂。我希望我们能够有这一层看见。好，我们到这里为止啊，我们就把刚才读的经文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了一下啊，我们真的是看到了嫉妒在扫罗的身上给他带来了什么。其实嫉妒啊，当然啊，不仅仅是发生在这个扫罗的身上，嫉妒跟嫉妒是普遍存在。你不要说我们的人，你就是翻开圣经，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那有太多太多关于嫉妒跟嫉妒的这个记载， 首先我们看，打开创世纪，我们看到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桩谋杀案就是谁啊？该隐杀了谁啊？亚伯。啊，这个第一桩的谋杀案的起因就是因为什么？嫉妒。因为他们献礼物，结果这个弟弟亚伯蒙神喜悦，这个该隐就非常的心里非常的不舒服，后来就杀了他的这个弟弟亚伯。所以第一桩的谋杀案是起源于嫉妒。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在创世纪一个重要的人物约瑟。大家知道约瑟他的弟兄们为什么把他给卖了？也是因为嫉妒啊。大家还知道那个约瑟有梦啊，其他人都要向他跪拜，还要向别人秀他身上穿的衣服，后来给他带来什么结果？他的哥哥们心里面简直对他气死了，后来就把他卖了，出卖。这个也是因为嫉妒。我们再看一下先知书啊，我们来看一下先知但以理。先知但以理的话，在但以理书的第六章啊，记载这样一件事情。因为但以理当时在巴比伦国，因为神赐给他智慧啊，他在这个国中间被高举。他被高举了以后啊，你要知道当时那个巴比伦那个有很多的总长啊，他们心里面就非常的不舒服，他们就非常的嫉妒，他们后来就想干什么事啊？要想谋害他，对吧？后来就跟王去说啊，我们要设一个方法啊，怎么样怎么样，不这么做的话，我们就要扔到狮子坑。所以你想想，嫉妒给人带来的是什么啊？我们不仅是在旧约啊，我们同时看新约，包括我们的主，我们耶稣被钉十字架，被交给比拉多的时候，当时在圣经里面，如果你看到马太福音的27章18节啊，他是这么说，他们把耶稣交给比拉多，因为他晓得他们是因为嫉妒，再把他解了来。嫉妒不仅是存在于个人，包括教会。大家知道很著名的哥林多的前书跟后书这两卷书里面，保罗写这个书信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中间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嫉妒。在哥林多前书的3章3节是这么说啊，因嫉妒结党，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所以在圣经里面你去看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关于嫉妒跟嫉妒的普遍性。所以呢，我想这个不仅是在圣经里面所描述的啊，我想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因为也是我访谈的结果嘛，我相信弟兄姐妹啊，你自己对嫉妒跟嫉妒一点不陌生。因为我们从出生可能一直到我们死亡，我们的一生会不断的是在嫉妒跟嫉妒。我们就看小孩吧，他即使很小，如果看到妈妈去抱其他的孩子，这个孩子的很自然的反应是什么？立刻就过来怎么样，要争宠，对不对？所以他也是嫉妒啊。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我们从小学读到中学，读到大学，甚至后来读博士，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如果周围的同学成绩比你好，你的心里往往是高兴呢，很多的时候是嫉妒，特别是成绩很优秀的人，第二名是特别不舒服的第一名，干脆是最后一名还就算了，反正我就是破罐子破摔了，对不对？当我们在竞技性的比赛中间啊，不管是打球或者是弹琴，凡是有增进的地方，这个如果别人的球打得比你好，别人弹得比你好，或者得到的名义比你多，你心里是什么感受？有的时候甚至我们的孩子现在在弹琴，如果没有弹到别人比你的孩子好的时候，你也会嫉妒，为你的孩子都在嫉妒，对不对？我们特别是在座的，我们都很多人都在职场，我们在公司，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同事被升了，被加薪了，有的时候特别你感觉你比他还好，他可能会讲，会拍马屁，所以这时候你对他是心里是什么感受？嫉妒，对不对？我们甚至这个嫉妒在家庭的兄弟姐妹之间都会发生的，我们在教会同样会发生这个情况，弟兄姐妹可能会嫉妒别人的服侍，有恩赐，有果效，为什么这个人你去一讲他就信了，我去讲他没有信。我们甚至会嫉妒啊，为什么你家的孩子上的大学比我的孩子好，你的心里的苦涩都会出来。我相信我们很多人现在的孩子都是上大学或者正在即将要上大学，心里会不会有这个感受？ 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说啊，哎呀，嫉妒的人呢，他之所以嫉妒别人，是因为他不够属灵。这句话对不对呢？如果我们认为属灵的人就不会嫉妒别人，这种看法本身呢，我想我应该很坦诚地说啊，对也不对，很丰满，但也非常的骨感。因为一方面，确确实实啊，一个人的属灵的光景跟他的嫉妒与否呢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目的啊。否则的话，我最后讲完了以后，大家觉得这个讲天跟没天没有任何区别，那我还何必讲呢？所以跟我们的属灵的光景是有关系，但是呢，同时你一定要注意啊，嫉妒是无孔不入的，嫉妒它有个特点，它是油然而生的，不是你想嫉妒。你自然的就会有嫉妒，你大家理解我想讲的意思吧？就像我刚才上次描述的，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各种各样的现象。因为我自己也是做学生的，因为我做学生的很少做过第二名，你知道吧？所以呢，我是有另外一个嫉妒，我很担心别人超过我，对不对？那我并不是我想这样，因为我心里就会是这样，因为嫉妒是油然而生的。所以，如果说你相信啊，你对嫉妒会免疫，我们一起来看一个例子啊。我相信能够 convince 你。真的是，我们对嫉妒真的是要小心。我们在这里看一个圣人和魔鬼的故事啊。这里讲的一个人物是说，圣人住在旷野，他在专心的祷告进食，魔鬼就想怎么样毁掉他，他就差派一些小魔鬼、小恶魔去试探他。试探有三轮，第一轮跟第二轮，第一轮是试探他的肉体啊，主要是引诱他，让他贪吃啊、贪睡啊、贪舒适的生活啊。那这个对圣人不是话下了，圣人靠着祷告和节制，很轻易的就怎么样胜过了。结果第二呢是试探他的思想，主要是攻击他的思想，说看他脑子里面放下一些淫念的思想、恐惧啊、怀疑啊。圣人靠着神的话，这一关也坚定的这个怎么样站立。那恶魔们呢，仿佛对这个圣人也没有办法啊，没办法这个使他失败啊，恶魔们就回撒旦那里，第三轮啊，撒旦亲自上场。这一次，撒旦用的是什么武器呢？嫉妒。虽然前面两轮这个圣人都没有被打败，但是第三轮的时候，撒旦在来之前对那些恶魔讲了一句话啊，他说：“你们这些小魔鬼啊，太笨了，你们用这些东西他都能够抵挡的，但是呢，我知道的心里面最软弱的地方在哪里。”所以这个魔鬼来了以后，就对这个圣人耳边啊，轻轻地讲了两句话，讲了两句什么话呢？你听说了这个消息吗？你的弟兄刚刚被提升为亚历山大的大主教。所以这个圣人听了这个话以后啊，他的嘴角微微的皱起，一道皱纹在他眉宇间啊。形成了一道小沟，但魔鬼当然知道他已经赢了，对不对？圣人的心里面啊，真的是怒火中烧啊！他虽然没有被肉体的试探打倒，但是他被嫉妒毁灭，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别人被高举，自己却被忽略。为什么他的弟兄被选为大主教，而不是他？所以你听了圣人魔鬼的这个故事啊。你觉得你会比这个圣人更加的圣洁啊，绝不会嫉妒别人吗？首先，我承认我自己啊，是没有办法对嫉妒是免疫的。所以，嫉妒真的是普遍的存在。下面我们来看看嫉妒的另外一个方面啊，嫉妒它的危害性。我们刚才在这个讲的过程中间啊，这是大卫跟扫罗那个例子，我们已经看到了嫉妒在他们身上的危害性。那么我们在这里啊，我有一点我想跟弟兄姐妹有一个分享，就是说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常常非常留意这些外在的巨人。我们比如说《撒母耳记》的第17章记载的这个大卫杀死的这个巨人歌利亚，那个是腓力斯人的巨人，真的是可怕，对吧？非常的强壮、凶狠，挑战以色列的军队。但是呢，大卫把这个歌利亚给击倒了以后，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眼睛看不见的属灵的哥利亚，在扫罗的心里面怎么样 站起来，是不是吗？其实啊，这个藏在扫罗心里面的这个看不见的这个巨人哥利亚更可怕，他会掀起更大的风暴。所以呢，首先我们看看这个嫉妒跟嫉妒，他会的危害性是夺去你的喜乐。首先对扫罗来讲，哥利亚校正了40日，对他毫无办法，后来这个大卫把他给杀了，你说这是多么大的好消息，对吧？扫罗本来是可以因大卫的胜利而欢喜，因为这个代表他的国家怎么样更加的安全了，也代表了自己的王位更稳固了，对不对？就像我刚才讲的，大家这个队伍是欢迎是迎接扫罗的，但是扫罗是因为嫉妒，他失去了本该有的喜乐，是不是这样？我们在生活中也一样，别人考上好学校，服侍有果效，得到恩赐，本来也是我们一同可以感恩的事情，一同喜乐的理由，但是往往因为嫉妒，别人的祝福在你的身上反而成了你的痛苦。我们看一处经文啊，讲得特别好，我�觉得也特别美，是在箴言的14章30节，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因为嫉妒是骨中的朽烂，能不能容易看得见？看不见，因为它在里面嘛，外面被包着，对吧？所以这个骨中的朽烂的意思就是说了，嫉妒也会像这个慢，就像那慢性的毒素一样啊，它是从里面开始慢慢一点点的侵蚀，最后呢使你怎么样，从里面毁坏你的生命，最后让你会失去健康，会让你失去力量。嫉妒对自己来讲其实是一种折磨，对吧？因为它是一种朽烂，最后毁掉的是自己的生命。另外，大家一个嫉妒的人心里啊是总不安宁，他总是活在比较里面，这样的长期下去，嫉妒是对我们的精神跟身体都会带来损害，对吧？我问一下大家，当你在嫉妒一个人的时候，你的心中是不是充满喜乐呢？肯定没有，对不对？我们看看危害性的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嫉妒它是毁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它会破坏合一。所以第二点，我觉得对我们的教会是特别的这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在这个方面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圣经里面如何说嫉妒啊。嫉妒，我们看一处经文，我们是在加拉太书的5章19节到21节，这个很长啊，我还是读一下啊。情欲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以污秽、淫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等等。第二处是在雅各书的3章16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在何处就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如果把这些不好的这些事，在5章19到21节，把那个嫉妒归为是什么事啊？情欲的事。如果你把其他的放在一起，结党纷争、嫉妒跟这些东西啊放在一起的话，称他们是情欲的事，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破坏团契啊，破坏合一。所以在雅各书的3章16节也是把嫉妒跟扰乱也是联系在一起啊。所以一个充满嫉妒的一个群体不可能有真正的合一。嫉妒会导致肢体之间的猜忌和隔阂，或破坏成员之间的信任，最终会引发内部的纷争甚至分裂。我相信这个对我们教会大家甚至都是经历过。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跟其他的哥利亚相比啊，嫉妒有个很明显的特点叫同圈性啊。我没有想到一个更好的方法，因为我看英文的时候，我读的时候，我在想这个 circle 该怎么翻译啊。它的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啊，人只会嫉妒于自己在同一个圈子里面的人，而不会嫉妒圈子外面的人。当然这个圈子是根据你的应用的上下文来理解啊。所以这大概我们有的话说是同行是冤家啊，可能跟这个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对不对？我假如说以我个人为例啊，我是个很普通的人， 我绝对不会去嫉妒打篮球的姚明，对不对？我肯定也不会去嫉妒弹钢琴的郎朗，我也不会去嫉妒阿里巴巴的马云。原因非常简单嘛，我跟他根本不是一个圈子的，对不对？八竿子都打不着，我跟他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反过来，如果说我是一位钢琴家的话，那就不一定了。这个郎朗很可能就是我嫉妒的对象了。大家理解我讲的铜圈的意思了吧？那么，另外做一个平凡的基督徒，就是在这方面，我也肯定不会是嫉妒唐崇荣，大家都知道是大布道家，对吧？我也不会嫉妒我们华人圈大家很重用的于洪杰牧师。我之所以不会嫉妒他，是因为我觉得我跟他离得太远了，我跟他不是一个圈子。我当然也不会，我们今天私情的，对吧？是姐妹。我也不会嫉妒你，是因为我不会弹琴，音乐盲，对吧？那如果说我是私情的，那这就很难说了。大家知道，所以这个嫉妒很明显的一个表现，一个铜圈性，对吧？所以呢，自然这个有这个铜圈性，你可以想象，在我们教会里面的嫉妒，你所嫉妒的是什么人？都是跟你在同一个圈子里面的人。那么嫉妒。就相当于意味着是什么呢？我们嫉妒别人，意味着是手足相残。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因为大家是一个圈子里面的，跟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再优秀的人，你都不会嫉妒。而你嫉妒的人都是你身边的这些人，你嫉妒他们，最后只会带来破坏，破坏别人了，破坏你自己，也破坏了教会。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理解啊。嫉妒的同圈性，意味着带来的是手足相残。我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啊，但是我觉得我的体会可能你是认同的。但问题是，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话呢，在这个手足相残的时候，大家愿意不愿意是手足相残呢？我们其实不愿意是这个样子，对不对？那下面的问题，我们就到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点：我们怎么样来胜过嫉妒？与嫉妒，第一方面，我想我们一定要知道，嫉妒跟嫉妒不是一种感觉，不是一种情感，它是一种罪。你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深刻的认识，嫉妒不仅是罪，嫉妒还是病。我们首先再看一下，我们刚才读的加拉太书的5章19节到21节，讲到了嫉妒是情欲的事情，当然是罪。我们再看一处经节，两处，在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罗列了人类犯的各种各样的罪行，中间就包括是什么？满心是嫉妒，在那里很明显的点出来，嫉妒是罪。在罗马书的13章的13节，也是警告我们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增进嫉妒。嫉妒啊，如果你仔细想一下，它不仅是一种罪。它还会产生其他的罪，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当你处在这个禁忌状态的时候啊，嫉妒的人往往会假冒为善。有没有谁说，我可能很嫉妒某某，但我会说吗？表面上很可能说我从不嫉妒的，你会不会也是这样？所以，嫉妒必然会带来假冒为善的。嫉妒的人肯定会与别人会产生增进。嫉妒也一定表现贪婪。为什么要你要更多，你要更好？所以呢，我说罪是某种意义上讲，不是所有的罪的罪之母啊，有很多的罪跟嫉妒是有密切的关系。一旦你有嫉妒，你必然的伴随而来的会有这个那个，像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增进、贪婪、假冒为善，这些很自然的就会来的。另外一方面，嫉妒也是病啊。大家看看我们的嫉妒是怎么写的啊？我们的女嫉妒是女字旁加个什么啊？疾病的疾啊，对不对？我们的心嫉妒是己底下加的是什么？心。所以嫉妒是一种心病。我觉得我们的中国文化还是蛮有这个，我后来仔细想想，哎，我们的中文字还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出嫉妒是罪是病啊，第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我们要胜过嫉妒啊！我想我们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要操练一个感恩。为什么这么讲啊？ 首先来想一想，我们嫉妒的对象表面上是人，对吧？但是本质上我们嫉妒的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对神的不信靠。我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嫉妒别人是因为觉得神对他比对我好，是不是？如果你相信我们一切的美善的源头都是来自神的话，如果我们心嫉妒啊，如果我们嫉妒别人的话，是因为我们觉得资源有限呢。如果神祝福了我，那再祝福别人，这个资源就没了。我们把神想得太小，对不对？所以从本质上讲的话啊，是这个嫉妒。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说，神的恩典是丰富的，不会因为别人蒙福我就失去。所以嫉妒与嫉妒实际上是在质疑神的良善。从属灵的角度看，真的是有这个危险在里面啊。嫉妒是对主隐藏的抱怨，嫉妒看着别人所得的祝福就在想，我才是应当拥有母物的，而不是他，或者说我才配得母物，他不配。我们是有这样一种感觉，对吧？所以我在这里我特别喜欢诗篇里面有一句话啊，我在跟大家上主日学的时候特别分享过诗篇十六篇的第二节，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假如说弟兄姐妹啊，我们如果心里面相信我们身边所拥有的一切从神的角度他都认为是最好的，你的一切好处都不在神之外的话，我相信你嫉妒啊会好很多很多啊，对不对？因为你相信神远远超越我自己，他给我的绝对是对我是最好的，我没有得到的神也认为我不该得，可能得了以后对我是有破坏性。那么跟嫉妒相比的话，操练为什么要操练感恩的心的话呢？感恩是驱散嫉妒阴影的一个太阳。如果有个感恩的心的话，我看到别人比我有成就的时候，我可以感谢神，因为神赐下我所这个这，因为神在别人身上的这个工作。如果我觉得自己缺乏的时候，我也感谢神，因为他仍然会赐下我所需要的。所以在帖撒罗尼迦的5章18节有这样一句话，我觉得弟兄姐妹也很熟悉的啊，叫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呢，感恩的心呢，是我们驱散嫉妒阴影的一个太阳。这是第二个方面啊。我们下面看看第三个方面，就是是要操练这个爱心。我们今天的赞美团队啊，在选的那首歌啊，是我推荐唱。对，这个唱的这首歌中间有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什么？爱是不嫉妒，爱跟嫉妒不可能是共存的。真正的爱不会有嫉妒，但是嫉妒你必然伴随着就有爱的缺失。所以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的13章14节，就是有这样一句话，这两个是无法共存的。那么嫉妒的根源它本身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它总是以我为中心啊。比如说我怕别人比我强，我怕别人比我更受欢迎，我怕别人比我更有成就，焦点都在什么？都在我。而这个爱是转向别人，爱是把我们的焦点从我转向别人，爱我们就会能够为别人的成功而喜乐。所以嫉妒呢是像毒素破坏团契，但是爱就像胶水，它能够把肢体连接起来，使教会更加的合一。所以这就是彼得前书的4章8节啊，也说过我很喜欢的话啊，说是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对，下面我们来看胜过嫉妒的第4点，为你嫉妒的人祝福祷告。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是 David Jeremiah 写的一本书，他在这个书里面呢就特别提到一点，他说我们人面对嫉妒的时候，面对让你心里不舒服的人，我们最属灵最解毒的办法是什么？祷告，把这个人放在你的祷告里，为他祝福。我在这里为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我们有3个重要的属灵的人物啊，主角是麦尔穆斯， 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些都是十九世纪的伟人啊，你从他们的出生年代可以看出来。另外两位，一个是 Campbell Morgan， 一个是 Charles 斯布珍。Morgan 比麦尔年轻15岁，斯布珍比这个 Morgan 年长将近30岁。麦尔这个人，可能我们有些人对他不是很熟悉啊，其实他也是蛮有名的一个属灵的伟人啊。他一生写了属灵的著作有70多本，他的书在他死之前，在他那个年代都卖了有超过500万本，可以，他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啊。但是他在一个地方在牧会的时候，他的教会非常的兴旺，讲道也非常的恩赐，但是在他的教会，在那个城市来了另外两位属灵的巨匠啊，一个叫摩根，一个叫斯布登。摩根，大家如果是读解经书的话，我们有摩根这个系列的解经书，就是以他的名字这个系列出来的，所以实际上叫解经王子。斯布珍有一个美名，别人给他叫讲道王子。你想一想，这两个人都是不得了，这两个人也来到了他们的这个他这个麦尔所在的城市，也在他的教会的附近开始牧会。那问题产生了，这两个人这么有名气，对吧？讲道这么有恩赐，这两个人一来以后啊，讲道也确实火热。结果呢，麦尔牧师呢，他的会众啊，就开始往这两位牧者的这个教会去跑。啊，麦尔牧师自己的教会人数怎么样？那越来越少了，那他座位就怎么样？越来越空了。所以对麦尔牧师呢，他的心里真的是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痛苦。他甚至充满了嫉妒，他嫉妒 Morgan， 嫉妒斯布珍。你很难想象啊，这么近前的牧师他也会嫉妒。但是麦尔牧师也知道他这样嫉妒是不对的，他知道如果嫉妒在他的心里面这样扎根下去，他会，他的心会被腐蚀的，他的侍奉会被摧毁。最后他学到一个功课，为他们祷告。这就是他的祷告：主啊，求你赐福摩根牧师，让他讲道更有能力。主啊，求你赐福斯布珍，让更多属灵因他得救。这个祷告真是太好了，摸着了神的心呢。这个祷告以后，一开始麦尔非常的为难做这样的祷告，但是他做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心里的记忆恨呢，嫉妒就慢慢的消失了，反而被喜乐所取代。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个祷告完了以后，后来摩根跟斯布珍这两个人的教会吸引了更多的人，以至于教会没办法做，这些人后来又都 overflow 到麦亚牧师的教会，结果以至于麦亚牧师自己的教会也坐不下。这真的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美好的见证，这个结局太美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这个秘诀啊，嫉妒是叫我们受捆绑，但是祷告是让我们得释放。嫉妒在祷告里面被融化，爱在祷告中间就能够成长。我下面总结一下这4点。我们胜过嫉妒有4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嫉妒是罪，嫉妒是病。我们要操练感恩的心，我们一切都是从神而来。我们要操练爱心，我们要操练祷告。弟兄姐妹，嫉妒跟嫉妒是谷中的朽烂，它是隐形的毒素，它吞噬我们的心灵，吞噬我们的关系和教会。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面对嫉妒，我们有出路，因为神的爱是不嫉妒的。当我们被他的爱所充满，嫉妒就会被消融，我们就能在他爱里面彼此的祝福，来建立教会，一起来见证基督。看到这个图画，弟兄姐妹，你愿意你的骨朽烂吗？我相信不会。你希望胜过嫉妒吗？就把我们最有力的武器给拿起来， 为你正在嫉妒的人做祝福的祷告。我给大家30秒的时间回想一下，弟兄姐妹，你心里面现在有没有你正在嫉妒的人？可能不止一位，但是我在这里真的是恳求你，也真的是奉了神的名，你为你正在嫉妒的这一位，在你的心里面写下他的名字，向神认罪，并且向他献上你祝福的祷告。我们在这个星期每一天真的就为你要嫉妒的这个人来做祝福的祷告，我相信你会经历不一样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光照我们心中的黑暗，你让我们看见嫉妒与嫉妒如何摧毁了扫罗，他也如何的摧毁我们自己。主啊，我们承认我们也时常的落在比较与嫉妒中，求你赦免我们。主耶稣，感谢你的十字架，你的爱是不嫉妒的，求你浇灌你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能为弟兄姐妹的成功而喜乐，彼此成全，彼此祝福。圣灵啊，帮助我们在生活中操练祷告与感恩，胜过嫉妒，好叫我们的教会更加的合一，基督得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